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四，川普同拜登两位可能再次对决嘅总统候选人，将同一日造访美墨边境，嚟到关注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嘅情况。一位熟悉川普计划嘅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当日将喺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发表讲话，而白宫官员则话，拜登将访问布朗斯维尔地区，访问期间预计会会见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执法人员和布朗斯维尔的当地领导人，讨论达成边境协议的必要性。而布朗斯维尔和伊格尔帕斯两地之间相距约为325英里，拜登此行亦正值他考虑采取全面的行政命令之际，限制非法越境的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不过，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卡罗琳·利维特话，现在拜登的幕僚们将他派到那里，和川普总统公开报道的行程同一日，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解决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拜登在边境问题上已经损失惨重。自上个月以来，德克萨斯州的市长们多次呼吁拜登访问南部边境，并呼吁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援助方案，为解决南部边境的一些问题提供资金。从福克斯上个礼拜报道的数据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有73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人数超过36个州的总人口。川普之前表示，无证移民正是毒化美国的血液，并誓言如果他在11月赢得白宫大选，将开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驱逐行动。星期一，匈牙利国会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一案，完成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需要同意新成员入盟的规定。瑞典亦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在这个之前，其北欧邻国芬兰先至在去年入盟。瑞典首相克里斯特从上个礼拜五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几个月的外交矛盾之后，他们两人似乎达成了决定性的和解。之前，欧尔班曾表示，由于瑞典政界人士指责匈牙利民主倒退，影响了两国关系，让他的亲民民议员不愿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不过，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随即宣布达成一份意向国防产业协议，将包括匈牙利购买4架瑞典制造的鹰狮战斗机，并延长其现有鹰狮机队的服务合同。欧尔班话，新增购的战斗机将大力增加我们的军事能力，并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海外作用，并将增强匈牙利参与北约联合行动的能力。这个亦意味着我们做好了为彼此献出生命的准备。欧尔班说，有关防务和军事能力的协议能够帮助重建两国间的信任。在匈牙利议会批准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赞扬瑞典的入盟，表示瑞典加入将令到我们大家都更加强大和更加安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回应话，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所有北约国家的议会现在都投票赞成瑞典加入北约，我们随时准备为北约的安全承担责任。他进一步提到， 瑞典而家已经抛弃咗200年来嘅中立同不结盟政策，呢一个系往前迈进嘅一大步，我哋应该认真咁对待，但呢一个亦系非常自然嘅一步。星期一，总部位于休斯顿嘅直觉机器公司制造嘅名为奥德修斯嘅货运月球着陆器，已经从月球表面传回了第一批影像。根据直觉机器公司更新的消息，奥德修斯号继续同来自新星控制中心的地面控制员进行通讯，从月球表面传送了垂直降落至马拉佩特 A 着陆点的图像。这个是目前所有载具能够在月球上登陆并同地面控制员建立通讯的最南端位置。奥德修斯号月球着陆器，又称 IM-1 太空任务飞行器，在上个礼拜四2月22号着陆之后，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私人开发航天系统。这个亦是美国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首次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器。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重返月球，他祝贺直觉机器公司将携带 NASA 科学仪器的奥德修斯号月球着陆器着陆到月球南极，这个是一个没有人或机器去过的地方。这一次奥德修斯号登月着陆亦是 NASA 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更广泛计划的一环。NASA 正是推动美国宇航员最终重返月球表面的工作，監督美国航空航天承包商为一系列计划中的任务开发火箭、太空服和其他航天器的工作。而上个月，美国宇航局刚刚将人类重返月球的计划推迟到不会早在2026年9月。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战争迈入第三年，斯洛伐克总理费科26号声称，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正考虑派遣部队到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巴黎召开欧盟领袖会议时，宣布升高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新措施，并说为了实现欧洲击溃俄国的目标，甚至不惜派遣西方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俄乌战争已经满两周年了，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令人觉得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悲观。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美国众议院长 Michael Johnson 一直在阻挠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工产业生产能量不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部危机，也显示自由世界存在一个很大的坠落点。斯洛伐克总理他泄露机密或者是鼓吹乌克兰应该要投降割地赔款来寻求俄乌战争的结束，这种言论非常不足取，也有他特定帮助俄罗斯的政治阴谋存在。不过北约可能会驻兵，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反映出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北约对于如何尽速结束俄乌战争还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歧或者是步调的不一致。整个来讲，我不认为北约跟欧盟在很短的时间会出兵来介入这场战争，因为在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和北约又有一个共识，就不要波及到俄乌两国的境外，也就是说不支持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本土的一军事打击。所以讲的比较深沉令人沮丧的一点呢，就是西方国家本身在与专制独裁国家的对抗当中，内部的团结真的是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这也是反映出西方世界本身确实也存在非常脆弱非常严重的弱点。
俄乌战争已经满两周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令人家觉得非常的沮丧，亦非常的悲观。 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一直在度阻挠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工产业生产能量不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部危机，亦显示自由世界存在一个很大的脆弱点。斯洛伐克总理他泄露机密，或者是鼓吹乌克兰应该投降各地赔款来到寻求俄乌战争的结束，这一种言论非常不足取，亦有他特定帮助俄罗斯的政治阴谋存在，不过北约可能会出兵，这样的一种讲法亦反映出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北约对于怎样尽速结束俄乌战争还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析或者是步调的不一致。整体来讲，我不认为北约跟欧盟在很短的时间会出兵来到介入这一场战争，因为在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和北约就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要波及到俄乌两国的境外，亦即是说不支持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本土的军事打击。所以讲得比较深沉，令人沮丧的一点就是西方国家本身在这里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对抗当中，内部的团结真是基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这个亦都反映出西方世界本身确实亦承担一个非常脆弱非常严重的弱点。27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和国会领袖召开紧急会议，旨在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在召开这一场重要会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他的国家急需来自西方的持续支持来到击败俄罗斯，希望美国批准60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众议院有强大的两党多数，已经准备好在法案提交表决时批准这项法案。美国希望巩固在晶片行业的领先地位，尤其是人工智能研发所需的晶片，这个既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亦是出于应对和中国的竞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到2030年前，美国将生产全球1/5最先进逻辑晶片，从原料到包装将获国内供应链支持。雷蒙多表示，我们对尖端逻辑晶片和尖端逻辑晶片制造的投资将令到这一个国家有望在这个10年结束前生产全球约20%的尖端逻辑晶片，而我们目前的产量为零。雷蒙多表示，虽然美国在晶片设计和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并不制造或装配为人工智能提供驱动力所需的先进晶片，这一个包括国防所需的晶片。雷蒙多认为需要在美国制造晶片，因此华盛顿在为先进晶片制造投资时，将优先考虑到2030年能投入运营的项目。美国商务部这一个月宣布，计划根据晶片法向晶片制造商格森公司提供1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来到促进美国国内晶片生产。 呢一個係繼貝兒系統電子系統公司同微芯科技獲得美國政府給予嘅初步條款備忘錄資金之後，第三筆根據晶片法宣布嘅呢一類資金。另外，日經亞洲報導，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將喺3月7日發表國情之文演說，喺呢一個之前。商務部預料將在今個禮拜公布新一輪補貼，正在亞利桑那州建工廠的台積電預料將為得主之一。